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亚秋在高雄为您访问到的嘉宾呢，是非常特殊的一位校长，他是高雄市立男子特殊学校的校长聂慧如女士。那么我们先请聂校长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男子特殊学校校长聂慧如。男子特殊学校在高雄，那么我这个学校比较特别的是，是一个特殊的学校。我在去年到南京去做分享的时候，我这个学校是有智类的孩子，有聪类的孩子，有明类的孩子，还有一所分校啊，是很特殊的一个学校。
那么请问智类、聪类跟明类的孩子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陌生，您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的智类的孩子就是智能不足的孩子，就是他的智商上面比较低，还有他的身心上面可能有缺损，也就是说肌肉萎缩，还有脑性麻痹，还有雷特氏症等等，这都是属于我的孩子。那明类的孩子就是眼睛看不见的，聪类的孩子就是眼睛听耳朵听不到的哈。那么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到的孩子，这一类的孩子的智商，哎，可是挺高的。
换句话说，就是除了智类的孩子之外，明类跟聪类的孩子都是智商很正常，甚至很高。
是，我的孩子。我的明类的孩子在这几年在参加台湾区的身心障碍的考试，跟一般的学校，因为现在有些学生有些学校有收明类的孩子，就是在融合教育里面，在一般的高中或者是高职里面有明类的孩子。那我的明类孩子在参加在升学大专的升学考试，跟他们一起比较当中，我的孩子的 PR 值是85、90啊，甚至他们的在大学里面的成绩都是相当好的。
是，我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法律系有一位就是您说的明类的孩子，他是读点字的书的，但是他的成绩也是相当好的。
是，我们的孩子就是读点字的书，没有错。我们平常一本书一本书如果是一本课本大概100多页，我们的孩子可能两章就要100多页，非常厚的一本书。那是这些孩子读书不方便，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的用功。我有一个孩子现在在彰化师大，前几天我还跟他们的教授关心到这位孩子他，到大学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讲说，我是来自于男子特殊学校。那么大家就想说，这个孩子同学啦，也许会认为啊，我的成绩大概不会很好，这是他自己讲的。结果他现在的成绩几乎是在全班都在前5名，真的是非常优秀的孩子。我的明类的孩子我都引以为傲，但是我是觉得当初我初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因为有一点点变成了智类化的，所以很多的家长不放心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以为来我这里都是属于智能不足的孩子偏多，那他们的学习刺激会被影响。那么我努力的在课程上面请老师予以协助，在我们的课程规划当中，我们给予另外的加强他的课程，那老师愿意这么做，那让我的孩子有这么样的学习空间，让他们在这里 非常有我们空间非常友善的环境来照顾这几个孩子。孩子真的不多，但是他们很快乐的在这边学习。那陆陆续续的今年又多了几位来，因为我们对孩子的照顾得到家长的肯定，又把孩子愿意送过来在我们这里学习成长。因为我们真的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孩子，明类孩子跟聪类的孩子，比他在一般的学校来讲是更快乐，这是从孩子的脸上、孩子的语言当中都可以感受到。
那么您刚刚也说到您的明类的孩子数目不多，那么其他两类的学生的数目大概多少呢？
我现在的孩子，明类的孩子数目不多，大概不到十位，聪类的孩子也差不多这个上下，那我智类的孩子就182位，从小学国中到高中有182位。
所以男子特殊学校他是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12年的这个教学都是在这里完成是吗？
是，但是我刚讲的这一块明类的孩子大概升学的方面我是着重在于高中的这个部分。高中的部分刚才我讲的这边也是属于高中的部分。
所以明类的跟聪类的孩子的数目比较少，那么在上课方面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班呢还是属于不同班？那么您这十几个或者是不到十个的孩子就分布在这么多不同的年级里头，就是非常小班制，那么老师也非常多了是吗？
我刚刚讲的这个数字以高职为主的一班，明类一班，聪类的一班，但是这一班里面它里面分有高一、高二、高三，那一起上课，共同技能课一起上课，那么到了他的高一的课程、高二的课程、高三的课程，我们就分开，聪类、明类都一样。
那么您刚开始也在介绍智类的学生里面提到了有好多类，那么可不可以在每一类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我们的孩子基本上，学校有自闭症的孩子啊，自闭症的孩子有些还有口语能力，有些根本就拒绝口语，那我们老师就必须要慢慢的跟他沟通，慢慢的让他理解，喜欢老师，喜欢这个环境，因为他们有固着性。那我的自闭症的孩子，我们还导引了他们，有些孩子的艺术类非常非常的强，所以我的学校有两个原生艺术馆，收集了我们这些自闭症孩子的作品。那在11月这个当中，11月初啊，到现在是。我们的孩子还在佛光山的大厅里面展览我们自闭症孩子的一些艺术类的作品。那我们为什么会讲原生艺术呢？原生就是原来的原生活的生，因为我们这些孩子的画完了一次以后，他第二张画绝对不会有一样的。那我们就寻找这个孩子的特质来引导他，他也说实在我们的老师也说教不来，但是都是生活化的引导，让他们看，然后再呈现在他的艺术品里面。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呢有机会回台湾，我欢迎到我学校来看，我们的学生的作品有些真的是你会觉得哎呀真的很像毕卡索的作品甚至于有几位学生，少数的几位学生，他们自己也有经纪公司在收集他们的画，这是比较优秀的孩子。那么我们的孩子也在我们的毕业生的校友，有些在音乐方面很强的，那么他也可以演奏。那这些孩子都是固着性，只有一项就是刚才说的音乐，其他的跟人的沟通就没有办法。画画啊，他就只会画画，跟人沟通也没有办法。那这些都算是幸运的孩子。那有些孩子，就是口语能力都没有，完全不会讲话，甚至只会 跟我校长早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一个微笑，嘴巴张开，我就知道他在跟我讲话了。那有些孩子，肌肉萎缩的，甚至有一些是老化症的。像我们有一个 我们都觉得他像 baby 一样抱在手上啊，其实他已经是九岁的孩子了。哎，抱着孩子，抱着他，然后亲亲我，哎，靠着我，好像有点想撒娇一样。啊，你看他吃饭，哎，吃饭一定要打得很碎很碎。那喝水就是用奶瓶啊，已经是九岁的孩子，抱在手上，你一只手就可以抱着他。啊，我常常会觉得，哎，每天放学。我一定要送孩子，每天早上我一定在校门口接孩子送孩子，那我放学的时候抱抱他，我心里都很酸哈、哦，不晓得这个孩子什么时候会离开我，不知道哈、哦。那每天抱着抱着他，就珍惜着他，因为我总是觉得孩子这么有缘的跟到我这个学校来，把教育的这个时光交在我的手里，我常常跟家长讲。在家是你的孩子，到这儿是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些孩子，我也不期他妈妈、他的家长跟我们都不太期待我们智类的孩子这一方面，智类的孩子能够将来有什么很大的成就，我们都不敢期待，甚至于不妄想这样子的期待。但是，哎，他是我们的孩子，他是我们的宝贝。啊，所以我是觉得都是一个缘分，
那么刚刚您说这位九岁的孩子，他像个小 baby 一样那么轻，他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老化症，他的细胞老化。
那么除了他身体的细胞老化之外，他其他的部分
全部都老化。
我的意思是说，他已经经过了从出生，然后幼年、少年、青年，这
九岁，
对，就是说他这个老化是从经过了一个过程，还是说他还没有长大就开始老化？
还没长大就开始老化。他的哥哥妈妈爸爸非常优秀，非常优秀，但是哥哥在八岁的时候就走了。那么这个孩子，爸爸妈妈有时候我们有家长座谈，或者是运动会，爸爸妈妈推着他，推着那个娃娃车，就很小的娃娃车，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看到人就是笑笑笑。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头发慢慢的掉。以前我有个孩子就是女生，也很小，已经18岁了哈，毕业的时候是17岁，后来毕业那年就年底就走了，很17、18岁的女生，差不多像我们现在的3岁、4岁的孩子那么高大，啊，你抱着她也很轻，哎，白头发，秃掉了，头发白掉了，眼睛啊、白内障，牙齿呢都松动的。你会看起来就会觉得哎呀酸酸的哈，但是毕竟还是我们的孩子，不过也已经走了。
是我刚刚很想要问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不了解这个老化症，所以我才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老化，是从一出生就老化。那这样子的话，他就等于没有机会经过他人生，他就已经直接的老化，就慢慢走向凋亡，是吗？
是，没有错。所以我是觉得，其实父母有时候会想说，哎，我想生儿子，想生女儿，或者期待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我们的家长曾经跟我聊天，他说如果可以再回来，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痛苦，我也痛苦。不过我就跟他讲说，上帝愿意让你照顾这样子的孩子，表示你有那个能力。他为什么不到别人家？为什么到你家？就是他跟你有缘，那你有这个能力来照顾他。我基本上我都希望我的孩子在学校是快乐的，快乐的学习，快乐成长。所以，应该孩子，每次的寒假、暑假结束，当我站在校门口接到这些孩子， 下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非常的雀跃，这是非常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因为有的家庭当然喜欢会照顾到他们，那有些家庭是爸爸妈妈忙了，就是放在家庭里面，甚至于只有有些孩子会不没有口语能力嘛，就只有放着，时间到就去换尿布，时间到就给他换。如果是青春期的孩子，女生就必须换月经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父母亲固定的一个流程。那么这种孩子，因为我们学校才成立20年，我们的孩子也差不多是30几岁。我还不知道我的孩子将来到50-60岁的样子是什么样，我们也看不到哈。那么我是希望说能够在我们看到的范围，我们看到的年限当中，他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他是很无忧无虑的。
那么您的这些孩子，他们是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升上去然后毕业呢，还是长久的留在学校里呢？
在台湾来讲，12年是，就是现在原来是义务教育是9年，现在延长到12年，所以在我的学校里面有小学6年级、国中，就是以前我们讲的初中、国中3年级3年、高中高职了3年，就是12年，12年在我的学校。那毕了以后，有的孩子可以有能力工作的，我们就转介到小作所去做一些手工艺之类的。那看要看他有能力，那小作所有不同的小作所，有小作所有些是就是做手工皂啊，那有些是做看他们的需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小东西。那么有些是扫地呀，有些是到工厂里面去做螺丝的那个插螺丝的工作。那么有些是去洗车厂洗车，看到孩子的能力，那我常常会鼓励我的家长让孩子走出去，不要怕他吃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辈子照顾到他，一定父母亲一定比他早走，让孩子能够如何照顾自己的后半辈子的生活。那我前面有提到，我们的孩子有些是口语能力都没有，有些是整个瘫痪的，那个我就鼓励家长看看他的未来是不是有经济条件安置在安养中心。那如果未来不行的话，那可能就要交由社会局，我们政府的社会服务的单位来照顾这些孩子。未来我想我们台湾目前也有在重视这一块，比如说老人的长照这一块。那老人长照，我们的孩子虽然还很年轻，但是跟老人一样，那现在社会福利工作有关心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的孩子是目前未来来讲，我觉得应该也是幸福啊。我们也常常请相关的人员来让我们的家长有这方面的知识，也能够不用担心太多。但是我刚刚有提到，家长认为如果说还来一次的话，他不愿意，因为真的是很辛苦。
今天雅秋在台湾的高雄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聂慧如女士，她是高雄市男子特殊学校的校长。那么在第一段的节目当中，她也提到了很多的孩子，在特殊学校里的孩子。那么在第一段结束之前呢，她提到有的家长说，以后如果还会再来的话，不希望再有这样的孩子，因为太辛苦了。那么对家长来说是这样子，对校长来说又是如何呢？我想请教一下聂校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在还没有来这个学校之前，我一直在一般的学校里面担任的是，可能跟这个我教的是高职的美容科的美容课程。那我以前一直在 高雄市很有名的私立学校树德家商、三信家商。我在二十二年我是在三明家商，是在公立的学校。那么我一直都是担任美容的课程，但是我是修的是特殊教育，那么一再都是在一般的职业学校里面。那有这个机会，我的校长，我原来服务的校长就鼓励我去考这个校长。当然我那年考校长的时候有好几个学校的校长可以去填写。我的大学，我是念大学是念彰化师大特殊教育系，我的导师萧金土萧老师问我有哪些学校招考校长缺，我就讲给老师听，老师要我去考这个学校，男子特殊学校。那我就跟老师说，这个学校好辛苦哎，因为这个学校我刚才说不是单单只有一个智类的一种，一般来讲都是启明学校、启聪学校、特殊就是智类的学校。那我不是，我这个学校是智类、明类、聪类都有，还有一个分校。那我的分校又是属于法院保护安置的学生，所以这个学校里面复杂度很大。我说老师我不想去，很累。我们老师就很柔软的跟我讲了一句话，但是非常的有力的，你怕累啊，念什么特殊教育。这是老师对我的一个非常温柔又很直接的话语。好，我就决定去考试，但是考试不是我想要考就可以考得上了。我是基督徒，我就开始祷告上帝。我认为主啊，认为我可以来这个学校做工，就让我考上吧。哎，我就很用心的努力吧，大概主的引导让我就很顺利的考上了这个学校。那考上了，经过笔试，经过口试，再经过最后一个阶段的两关的口试，那都是非常的严谨的，很不容易的，我上了这个学校。那当我到这个学校跟当时的校长拜会的时候，我看到校长室门口挂了一个陶板，耶稣是主。因为我刚说我是基督徒，我就想说啊，主耶稣为我预备的位置我要认真的做。那么我刚刚说我有一个分校，是法院保护安置的学校。那我就在这个学校两边很辛苦，真的很累，但是我那边是24小时，小孩子如果出什么状况，本部这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前三类，那后面那边的就是24小时365天我都必须完全的融入在这个学校里面，完全不能出事情。有夜里有什么电话来，那我就自己亲自到校，包括礼拜六礼拜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形，我一定到学校走一走。我觉得那是赋予我的责任。那么我也从事教育工作那么多年，就是民国66年，也就是1977，民国66年，我就从事教育工作到现在。但是我觉得孩子在我的手上，教导教育的孩子，我都只觉得那是我的责任，跟我是有缘分的。所以我妈妈曾经以前问过我，以前是寄信的年代，那么我的教师节，我的就是圣诞节的时候，你卡片非常非常的多。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妈问我说啊，是怎样你的卡片那么多，邮差都有点那种累了齁。我就跟我妈妈说，小孩子在我的手上，你若在我的手上，你鬼，我感觉 拢会变真大的变化。我教育他的就是感恩，感恩。任何人只要照顾过你的人，都要感恩。哎，就是这样子一路的走来。那么我觉得到最后教育我快到教育结束的一个服务的年段里面，安排到我这里，到这个学校来，我是全心的照顾我这群学生，这群孩子。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日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那么您既然是说教这些孩子感恩，您自己必然也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那么在您这些年做不管是特殊教育还是美容的教育，您觉得哪一个部分对感恩这一块更能启发一些别人的感恩之心？
我觉得就是我从小到现在，我包括我的小学老师，包括我的初中的老师、高中的老师，包括我大学的老师，包括我的研究所的老师，到现在只要老师还在的，尤其我的小学老师，他已经职能上有点退化了，但是我每年都还会跟这些老师保持的一定的联系。我觉得除了我的父母之外，还有我教导我的这些老师，对我来讲都是如同我的父母一样。那么我也教育我的孩子，感谢周边对你有帮忙帮助过的人，当有一天你有那个能力的时候，你也能够去同样的去照顾帮助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两个明类的孩子，两个孩子是从乡下，我们有巡回的老师到六龟，也是到阿莲，都是在高雄乡下山上。那老师去巡回的时候，这两个孩子是看不见的。老师跟我讲说，他很想把这两个孩子带出来，但是这两个孩子的家境非常非常的辛苦，校长怎么办？我说这两个孩子可以教育，他说对，这两个孩子如果放在他们原来的家里的话，这两个孩子是得不到照顾的。那我就好，那么因为我平常也有跟一些朋友还有社团
有参与这样社一些服务性的社团，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这两个孩子要带出来的话，我必须要安顿他们住的地方，找一个住的地方。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将爱教养院，他愿意让我们的孩子住在那里，那就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但是我必须要帮他们找到3年的36万。但是因为平常跟那些朋友们，他们也知道我们都是很正向的人，所以他就愿意提供我这些经费。那我现在用专款专用放在我学校的专业账户里面，每个月提拨给这两个孩子在生活上面的费用。那这两个孩子呢，我也很安慰，就是说他们经常会来告诉我校长，两个眼睛看不见的孩子，但是走路非常的顺畅，就到我办公室来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他可不可以去唱歌给我这些朋友听，太好了，真的太棒了。我就带他们去唱歌，唱回馈给曾经帮助过他们这个团体非常的开心。但是缓和又得到那些团体又给他们两位奖学金，那么我又把它放着。我是觉得人对人的相处，只要一个诚意诚心，那你对人的好，我相信人家看到你的真诚，人家会帮助你，你对人的真诚，人家也会帮助你。所以我是觉得都是互惠的。所以我这两个孩子这两个比较典型，因为其他孩子家庭都非常的照顾的，他们照顾得很非常好，这两个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么这两个孩子呢，一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生跟我讲说他将来愿意要学法律，那女生将来要从事教育工作，我都期待他们2年过后能够有很好的成果。对，孩子能够知道别人对他们的好，那他们自己将来羽翼丰裕的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您刚刚提到说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你帮助别人，别人会帮助你帮助别人，就让我想到在美国有一些学校，他们在募款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社会人士说，如果你募到一笔钱，我会相对的给你同样多的钱，也就是说有人愿意帮助这个学校，那我就相对的也帮助这个学校。所以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比方说我如果捐100块，那么那个人也会捐100块给这个学校。
好像没有这样子。
对，这就是非常多的社会善心人士愿意这样做，因为他觉得有人愿意为这个学校出钱，可见这个学校有他值得别人出钱的地方。那么他虽然不是非常了解，但是他看到有人这么做，他就愿意这么做。
台湾可能制度不一样啊，民风可能也不一样。我们台湾现在好多的应该说是社福机构或者是社团或者是慈善基金很多，但是都合乎到他们的标准。我知道好多好多单位，甚至我们学生的家长有困难，我也很开心的，就是有几个社福单位说只要你们校长说的，那我一定付款了这样子。但是我们都那些钱，因为都是很多善心人士在捐助的哈，我们也不会乱花这个钱。但是当孩子有需求，当这个孩子的家庭有需求，那我就请老师把他的资料写齐，因应人家所要的背景啊、资格啊，那我们去申请。那么他们那些单位都会看他的状况，而给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啊、家长啊一些资助。我觉得目前来讲都还算，我就觉得还很 OK。
那么您自己的学校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呢？
公立学校，是私立的学校，高雄市立学校，所以我们的资源都还算在教学的领域的资源里面都 OK， 都很好。那我学校环境也很漂亮，那学生的 辅具也都足够啊、这个部分我们政府倒是给我们很大的资助，就是说孩子的他的家庭背景啊、有些家长临时有状况的，或者是有什么意外的等等，或者家庭变故啊等等，那这些好多的慈善机构都会帮助我们。那我刚刚讲到那两个孩子，因为那两个孩子将来的升学也是一笔钱，那现在因为只要他们，我跟他们讲，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努力，人家看到你的正向，后续一定会，你都不用担心。但是自己一定要先爱自己。
那么您说您的学校是高雄市设立的学校，那么在高雄一共有多少特殊学校呢？
有四所，有四所，有高雄特教学校，它也是自类为主，还有成功特教学校，还有一个是人武特殊教育学校，还有我是男子特殊教育学校，我们这四所学校。那我的学校我也非常感谢我们创校校长当年的为这个校园的设计，所以我这个学校的空间设计得很好，光线很通透，环境也很漂亮，所以经常会有很多人来我学校做参访，有一些大学生或者国外的都会来看看我们的台湾的特殊教育。那我觉得我的孩子是在这个教育里面，我们的孩子算是很幸福的，但是有些是家庭因素，那社会资源都非常的到位的。
那么说到高雄有四所就是公立的特殊学校、特殊教育学校，那么在整个台湾大概有多少呢？
据我了解是28所，它是国立的。那我们高雄市就只有4所，那我们包含在里面呢，就是28所，总 total。
所以高雄市有1/7的这些特殊的教育学校，比例上来说是比较高，因为台湾的县市是不只是7个，所以1/7是相当的高。那您觉得高雄的这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跟其他的县市比起来会比较多吗？还是其他县市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呢？
其实现在台湾的资源每个县市都还不错啦，因为部里面、局里面对我们这种孩子的教育都非常的投资的非常的也不手软，因为有些孩子从小发现他是有需要靠物理治疗或者是职能治疗，那么每个学校几乎都有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还有语言治疗师，都是属于医学方面的专业的人士的老师来帮助这些孩子在做复健方面。所以现在我想国立的学校应该都是如此了。在这方面我们政府对于身心障碍孩子的预算都非常的足够了，因为现在少子化，而且因为现在的因为我们政府的经济条件到如此了，也可以会有能力会去看到这一块，会去照顾这一块，因为这一块的费用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政府愿意照顾，教育单位愿意照顾，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甚至在以前很多的我看了有一些国家，我也不便讲哪些国家，跟甚至于有孩子就丢在家里面的，让他爬，让他自生自灭的。但是我们只要生下来有身心障碍的状况，社会局它应该是各乡村或者各个区吧，就进去协助家长了。
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聂慧如女士是从事特殊教育的，而且是高雄市立男子特殊学校的校长。那么刚才已经跟她请教了一些各方面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在一开始我就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她的特殊教育里面包括对怎么样的孩子的特殊教育。她说学校比较复杂，有一个法院 这边出来的一些孩子，那么这个他的特殊教育的特殊又是在什么地方？因为又不是智能方面的，也不是听力或者是视力方面的，那么他的特殊又是怎么样呢？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另外一个分校就是我的分校叫瑞平分校，它是属于法院保护安置的来源的学生的一个安置学校。我们收的是国中到高中，就是18岁以下犯了儿少性剥削法的，就是说他各位可能我这样子讲有一点点粗俗，但是跟各位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的，就是孩子们有从事性教育的性交易的工作，那未满18岁，被警察查获了，那经过法院的判定，那就折服，可以折服回家的就折服回家，那么就折服回家就是让他的父母亲照顾，那不能够折服回家的就到我学校来，那严重的啊已经都没有办法去管教他的就进入少年监狱了，那我这个是可以教育的就到我学校来。那我这些孩子有初中就是国中的还有高中的，那到我学校来，国中就是按照他的国中的课程来执行他的课业，那高中的部分呢我们就选择了记忆课程来教育他指导他学习记忆，那一年到我学校来一年后他可以申请提前，那但是他必须有成绩有好的表现，那否则的话基本上是在我那里要安置2年，那他觉得安置2年了以后他觉得我不想回去，我还要再继续把这里课业完成，只要孩子愿意我们都愿意帮他写申请书，跟教育局跟社会局提出申请，让他能够延续他的学业。
为纪念我们的祖先，在清明节来临之际，我们邀请您在3月23日以及4月5日参加在西雅图地区的 Evergreen with Shelley Cemetery， 以及3月23日和4月6日分别在贝尔维尤市落日山纪念公园以及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举行的清明节庆祝活动，请致电2065391747，2065391747，或者访问网站清明seattle.com， 也就是 chingming 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那么您刚刚说这个几乎是1天24小时的工作，所以这个学校不是走读的，而是住读的寄宿学校吗？
他是判在我那个地方，就是住在我那里，有点剥夺他的侵权，他的监护人就是属于我们的社会局的局长啊。看法院怎么判，有些是给社会局，那有些是给市长， 基本上都是由我执行了。嗯，孩子都是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误入了歧途啊。最近我们来的，我以前倒是很单纯的是性交易，那现在我有发现孩子来的又伴随了一些毒、吸毒，这个就比较困扰的，所以孩子的情绪浮动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这些孩子是都是女孩子还是以女孩子居多？有没有男孩子呢？
我的学校都是女孩子，这个部分分校都是女孩子。我刚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老师们跟我讲说，校长，除夕夜以前都校长要轮值哦。我说哦，我知道了。老师跟我提醒的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嘛，大家轮流，那校长是要轮到除夕夜的。哎呀，那我就想说，除夕夜我要做什么？我光陪他们吃年夜饭吗？我就问他们吃学校都准备什么，他就说火锅啊，火锅。好，那我就问孩子，我就问孩子，你们在家里，平常在家里过年你们吃什么？孩子非常开心的跟我讲说，便当啊，麦当劳啊。我心想过年呢。后来我就回去跟我先生商讨，因为我是嫁给台湾的家族，那个一个大家族，屏东的一个大家族，所以我们过年一定要回去过，一起吃年夜饭。那我就跟我先生商讨，6:30你们吃，那我提早到学校啊。好，那后来，我也喜欢做菜，我想这些孩子的妈妈都没有。都没有尽到妈妈的本分，今天孩子才会到我这里来。好，那我就带着孩子开始从买菜做菜，因为有的孩子回家，因为他过年可以表现很好的，爸爸妈妈可以带回去。那有些刚来的，我们就不放心让他们那么长的假期回去，就在学校里面。那我就选了一两个孩子，请老师还有我带着他们去买菜，买菜我就带着他们做菜。做菜我校长亲自做菜，做一桌我觉得还蛮丰盛的菜给他们吃。我跟孩子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希望我的期待 N 年过后你们也能够如此的做菜给你的孩子吃。因为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妈妈会影响到孩子的一辈子，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孩子，当然他没有办法选择，他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家庭来引导教育，给他更多的关怀。那么正好来到我这里，我能利用假期，我就带着他们买菜，这样子煮年夜饭，已经煮了8年了。
那么您的婆家也是还能够配合，非常不容易，因为您说是屏东的大家族。我想您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不太了解屏东的大家族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您看我的姓，我姓聂啊，我这是北方姓。那么我嫁给了屏东，里港，屏东一个里港乡的兰家。蓝色的蓝哦，兰家在我们台湾影响台湾的近代史还蛮大的一个家族。那么不错了，我这个家族对我很包容，对我这个外省籍的一个媳妇都非常的包容，也很好。我的公公婆婆已经不在了，不过当时他也很照顾很疼我了。那么我的家族里面，我先生最小，但是我那些妯娌呀，我那些大伯啊、大哥啊、二哥等等那些哥哥们，他们对我都很好，所以我都先在学校跟孩煮好饭以后跟孩子先吃，吃完了以后我交给住宿管理员，陪着孩子继续吃，然后我发完了压岁钱，我就赶快再回到婆家去。但是回到婆家大概还可以赶得上最后的两三道菜了，还可以跟大家一起吃。所以 我觉得还很开心的。其实我每年做菜哈，做了这么多年了，我都觉得也很开心。而且孩子，我常常问孩子，我为什么要做菜给你们吃？有些说过年，我说不对，校长为什么要做菜给你们吃？全国可能没有一个校长愿意下厨带你们这样下厨做饭的，为什么？我说你们要记得，我希望你们未来为你的孩子做一餐像校长给你们这样子的餐。过年过节要尽到我们当一个妈妈的责任。
那么平常您这婆家的年夜饭您是不用烧菜的是吗？
以前我烧，以前后来我现在变成了长辈了，就可以不用烧了。那现在在早期我们都要过年的时候餐厅是没有开的，现在餐厅是开的，所以现在我已经是长辈级的了，所以我的侄儿们侄媳妇都他们现在比较幸运，他们可以不用做了，他们只要去餐厅订就好了，但是我只要赶回去吃就好了。啊，以前我们是要自己做啊，早期是要自己做的。
对，现在台湾到了过年的时候都可以订年夜饭的。那么如果当年在不能订年夜饭的时候，您都烧些什么好菜呢？如果是一个屏东大家族，是不是跟您小的时候在自己的家里又不一样呢？
哎，我的大家族里面一定本省人一定要捶桂啊，包粽子。那我是不会捶桂啦，那包粽子我也不会啦。
捶桂就是蒸这种
年糕啊。那我不会啦，但是我就我是东北人，我一定吃水饺，一定包，一定有元宝。那我一定是现在要我讲起来，我想起来一定有全鸡全鱼，还有虾，还有肉啊哈等等啦，反正至少一定要十道圆圆满满啊，一定有个汤叫做就是鱼丸汤啊，在台湾的话鱼丸汤表示圆圆满满啊。那在我东北人来讲，我一定是融入的，虽然是本省人，但是我也融入进去，让他们吃到这不是今天不是叫做水饺，今天叫做元宝。
所以您是把您的原生家庭的一些东西带入了您的婆家，那么他们也很接受很包容，这种文化的融合传统的配合很有意思。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刚刚听到我讲的台语，我讲的台语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地道的台语，所以也分不出来。那我到婆家都完全是讲闽南语，所以我的早期我公婆还在的时候真的是很开心啊，真的是回到婆家很多很多人，我们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爸爸妈妈还有兄弟姐妹而已。那到那个婆家，是我的婆家大年初二是将近有40桌的那个聚会。
40桌，我以为听错了，40人，结果是40桌。
对，400多个人，就是记住大年初二。现在还有啊，每年的大年初二，如果各位听众有兴趣或者有姓蓝的愿意回到台湾来，大年初二过年的年初二在离港还是有，你可以，我一定会在。
衣食住行专家论坛由护法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电话206-601-879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 seattle at @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